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碧君，今天是2022年10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 SBS 中文疫苗快报。今天同大家报道，澳洲浪费近两成的疫苗，专家敦促民众尽快接种加强剂。 BioNTech 将会在维州建立疫苗研发和制造中心。最后会同睇睇，自新冠以来，台湾现在全面开关，澳洲调低外游警示至到最低级别。在二价疫苗正式上市，数以百万计的疫苗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运到澳洲。疫苗的稳定供应，但是就面临着需求的大幅减少。据悉，全个澳洲在9月份浪费了 17.6% 的国家疫苗储备。自去年2月开始推出新冠疫苗以来，超过 95% 的符合条件的澳洲人已经接种了两剂的新冠疫苗，而 72% 的人士亦都接种了第三剂，只有 40% 的人士接种了第四剂疫苗。南澳大学的模型表明，免疫接种方面的差距正是令到澳洲11月出现新一轮的疫情纪律上升。南澳大学生物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系主任艾斯特曼教授表示，新一轮的疫情不太可能会好像 Omicron BA.5 那样引发的疫情那么高，但是缓慢的加强剂接种将会导致住院的人数增加。教授指出，只是接种两剂的疫苗对新型的变种几乎是没有防御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严重疾病和住院的保护作用亦都会逐渐减弱。政府并没有公开提供有关销毁疫苗的确切数量数据，在去年10月纪录的浪费率有 1-2%。 德国医药公司 BioNTech 公司和维州政府在上个星期五宣布，将会在维州开设疫苗研发中心，目前在全个澳洲普及的新冠 mRNA 疫苗之一，就是由美国辉瑞和 BioNTech 各自投入一半经费的研发成果。疫苗的全名是辉瑞 BioNTech 疫苗。独立科学家表示，这个计划意味着澳洲将会同时拥有莫德纳和 BioNTech， 并成为全球的 mRNA 中心。据悉，该公司和维州政府签订了一项的合作协议，将会在维州创建以开展实验 mRNA 疫苗和疗法的临床研究，而且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共同参与研发工作。除此之外， BioNTech 还会在墨尔本建立一个临床规模的 mRNA 制造设施，将会用在临床试验制造少量的 mRNA 疗法。 BioNTech 表明，目前这项的投资重点不是传染性的疾病，而是癌症。 BioNTech 表示，希望开发癌症疫苗，针对患者的特定肿瘤加以治疗。澳洲联邦政府在星期四10月13日公布调低对台湾的外游警示，由原本第二级保持高度警惕调低至到第一级的采取正常安全预防措施。当局指，目前旅客前往当地将无需要接受隔离检疫，但是需要进行为期7日的自主防疫，即是每两日进行一次快速抗原检测和佩戴口罩。同时在抵境的时候亦都不需要接受 PCR 核酸检测，而7日的自主防疫亦都可以在私人的处所进行，即是无需要强制入住酒店，但是仍然遵守一人一户的规定。台湾早于9月12日起已经恢复实施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澳洲等等国家的免签证入境安排，并在9月29日进一步恢复容许所有免签证国家的人士入境。由同日开始，当局亦都取消入境者的核酸检测要求， 改为派发四份的快速抗原检测套件，并将入境隔离检疫的规定改为三加四，即是三日的隔离检疫和四日的自主防疫。当局在9月29日再宣布，10月13日起向非免签国家重开边境，有关的旅客可以申请签证前往台湾进行一般性的社会访问和观光。同时，三加四的入境隔离检疫规定亦都改为7日的自主防疫，要求入境者在入境当日又或者是自主防疫第一日以及出现症状的时候进行快速检测，如果外出就需要备有两日内的阴性检测结果。各位，以上是今日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要阅读或者收听更多关于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资讯，可以登入 sbs.com.au/coronavirus。SBS 中文伴你每一天，请登上 sbs.com.au/cantonese， 登入社交平台 Facebook、Twitter、MeWe 和 Telegram， 并搜索 SBS Cantonese 广东话节目，或者使用 SBS Radio App 手机应用程式或你喜欢的 Podcast 程式，随时阅读、收睇或者收听更多澳洲最新时事资讯。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